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法中归正，修去怨恨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9月29日。我在家里是唯一的女儿，有三个弟弟，我从小养成了一种内向、孤僻又自私的性格，还有顽固的怨恨心。由于夏天直吹风扇，结果吹得我两腿剧痛，后来发展成类风湿，还有几种顽固的妇科慢性病，中医、西医、针灸各种偏方我都用过，钱花了不少，罪受了很多，结果都一无所获。1999年初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有幸得到了法轮大法，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出，洗净，又给我净化了身体，从此折磨了我半生的各种疾病不翼而飞，真正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。后来通过多年的大量学法、抄法、背法，师父把我的智慧逐渐打开，使我从法中悟道，人的思想中多年来形成的每一颗执着心，它都是物质存在，都是生命，怨恨心也是一样，它是由怨和恨组成，怨是埋怨、抱怨、不情愿，恨是气恨、悔恨、怀恨、怨恨等等。其实说白了，怨恨就是来源于私，无论遇上什么事情，只要不如自己心愿，就会产生气恨、怨恨、抱怨、埋怨，恐怕自己受伤害，这不是为私为我吗？下面把我去除怨恨心的几件事简要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一、学习电脑装系统。60多岁的我要想学装系统可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可是我能行，因为我有无所不能的师父。师父看我有这个愿望，就帮我找到了 A 同修，因为 A 比较年轻，是个上班族，时间很有限，刚开始人家教得很清楚，也很认真，可是对我这没有摸过鼠标的老太太是难上加难。再说前几年装系统完全是手动安装，差一点都不行，我不会拼音，更看不懂英文，有的电脑英文字母很多，每台电脑配置都不一样，我对同修的依赖心很强，遇到问题经常找人家，还埋怨人家教我没耐心，也总教不会我。有一次我又找他，他很严厉地说，你怎么不求师父？就这一句话像重锤一样敲醒了我。是啊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我为什么就想不起来呢？大法弟子无论做任何正实法的事，都是师父在给加持。从此以后我不再埋怨同修了，再遇到问题先是求师父，上天地行论坛请教技术同修，认真看安装系统教程，慢慢地积累了些经验，我逐渐地越来越熟练，也消除了我们之间的间隔，再有小摩擦都主动向内找自己修自己了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们一直配合得很好，顺利地做着该做的事情。二、修去对同修的埋怨心。我们上网使用的路由器必须一步一步地设置好才行，我给老年同修 B 的路由器设置好后使用正常，就告诉他 密码一定要保存好，如果电脑要重装系统后还得用。可是后来他换了电脑，装好系统后再与路由器连接，问他密码，他说把写有密码的纸条早撕了，以为没用了。我也没动心，拿回家重新设置好后给他送回来，又告诉他这回一定要保存好，他答应了。一段时间以后，为了安全又需要更新系统，最后又重装了电脑，连接路由器，可他怎么也找不到密码了。这回我可守不住心性了，你怎么搞的？上次撕掉，这次又丢掉，你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啊？我一次次跑来跑去，又麻烦又费事，重新设置安装得耽误多少时间啊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就得向内去修，不能向外去找。我一下子惊醒了，出现问题怎么只看别人而不看自己呢？他不是无意的吗？我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哎，又上了旧势力的当了，这绝对不是我想的，这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。我是堂堂大法弟子，大法弟子没有指责埋怨别人的心，出现了任何问题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是冲着自己的怨恨心来的。师父就是利用这种形式暴露出我隐藏很深又难以发现的怨恨、指责、埋怨等各种人心，让我修掉它、去掉它、灭尽它。三、修去对丈夫的怨恨心。由于自己性格内向，特别固执，认准的事不管对错都要坚持，一不顺心、不如意就要大动肝火，和丈夫经常处于冷战之中。比如小外孙女今年要上初中了，她父母准备让她去别的城市，已经买了房，到时必须有人去接送，她爸妈没时间，只有我俩去一个。一天我和她提起这件事，她想和我一起去，我就是不想去，理由是正法已接近尾声，在这时间不多的关键时刻，我们必须和旧势力抢人、救人、修好自己，救度更多众生。结果因为达不成协议，我俩就争吵起来，谁也不服谁。最后他说，我少活几年我也得管孩子，不能像你整天就整你们那些事，连孩子都不愿管，你太自私了。他一句话可把我气炸了，我的争斗心、怨恨心、指责、埋怨搅在一起全暴露出来了。而且我又怨恨孩子的爷爷奶奶，抱怨他们为什么不管孩子，因为两个孩子从小就照看得很少。我愤愤不平的心排不掉、压不住，完全忘记自己是大法弟子了。本以为自身存在的怨恨心去掉了很多，基本上没有了，可没想到一遇到事实还那么强烈。这哪是大法弟子呀？静下心来想想，我丈夫有很多优点，如孝敬老人、爱护孩子、对家庭很有责任心、勤快、善良、谁家有事有求必应，比我优点还多呢。然后我在法中归正自己，转变人的观念，师父把我的那些不好的物质拿掉了，就觉得那一瞬间所有怨的物质都被解体了，心中充满了慈悲祥和的感觉，感到心胸宽阔了，由怨恨变成了感恩。四、修去对女儿的抱怨心。由于当今社会乱象丛生，道德标准日益下滑，邪党的长期灌输洗脑，使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成了变异人类，除了上班正常，其他的都不正常。比如女儿女婿一家四口，一人一个手机，大人孩子都玩，吃饭也玩，做饭也玩，骑车走路也得玩，甚至上厕所都离不了手机，简直就像着了魔似的。下班回家什么都不想干，刷碗、洗碗、洗衣、做饭、搞卫生都懒得做，搞得家里乱七八糟， 有时两个孩子动手打起来了，他们都不管。刚开始时，我经常给他们清洁整理，时间长了就产生了抱怨、埋怨、指责、委屈，甚至怨恨。这些不平衡的心全撒在女儿身上。可是尽管我怎么说、怎么闹，人家无动于衷，没有一点改变。后来我想，我说的话为什么他不听呢？是不是我不应该管呢？我为什么要执着他们这些呢？这不是用人心看问题吗？修炼人不应该向外看、向外修的，只有向内找、向内修才是大法弟子应该的。这样一想，我的心马上释怀了，师父打开了我的心扉，心中的这些不平衡的心瞬间烟消云散了。以上是我所在层次的一点粗浅认识，如有不当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集体学法给我们带来的变化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日。回忆过往，历历在目。1998年我刚刚得法时，我家就是个练功点。每当夜幕降临，老少40多人在我家院子里集体学法练功，相互交流切磋。虽然那时只是感性上认识大法，祛病健身，但在那一刻，法轮大法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我们的心里。那时的环境，那时的情形，每当回想起来，就止不住热泪盈眶。中共迫害后，仅剩下的十几个同修，我们也未能坚持集体学法，又划分成了以家庭为主，根据就近的便利原则，分成好几个学法点。虽然同修们每个星期能聚在一起学明慧周刊，可毕竟在一起沟通的少了，三件事虽然都在做，感觉却对修炼越来越淡漠，人心在加剧增多，悄悄地被旧势力抓到把柄，往下一个一个拽着同修们，使同修们在修炼的路上艰难地前行。同修们有的在发真相资料时被恶人举报抓进派出所，有的被骚扰传唤等。更令人心痛的是，由于不能及时在法上交流切磋，有的被病魔夺走了肉身。记得一个下午，妻子同修理发回来，他听理发店的人说，你们练法轮功的某某病得不轻，他也不上医院去看看。我们听说后，当晚赶到同修家，一看同修目光呆滞，没有一点精神，过去活泼的同修怎么成了这个样子？当晚我和妻子给师父敬香，请师父加强弟子的正念，我们暗下决心，弟子重任在肩，这一方众生在等待救度，绝不能让旧势力再拖到同修。我们坐在一起学法，可同修一句都念不出来。同修虽然上过几天夜校，但以前也能较流利地读转法轮，如今只能带着他学法，我们读一句带他读一句。就这样，我和妻子及另外一个同修轮流去同修家带着他学法，一起交流修炼体会。同修的状况一点一点好起来了，我们和县城同修交流严峻的现实。县城同修告诉我们，你们应该集体学法，切磋交流，这是师父留给我们修炼的路。同修的话使我们猛然惊醒，看到了差距。想想以前，我和妻子虽然也能学法，可时常被干扰的瞌睡困乏，是什么心在障碍着我们不能在一起？那是一颗贪图安逸的心和怕心在阻碍着我们，真是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。 正法已经接近尾声，再不容弟子拖延。我和妻子分别通知同修们来我家集体学法，在法上交流。同修们在一起学法的环境凝聚了正念的力量，被病魔干扰的同修又恢复了往日的笑容。我们在一起学法练功，纠正不正确的动作，分区域贴粘贴，发放真相资料，踏踏实实地做着师父教给我们的三件事，遇到问题及时在学法小组里交流切磋，又恢复到昔日的修炼环境，我们的心里也减少了怕心，心中唯有一念，再不能让同修们失去这宝贵的环境。在集体学法的环境里，有坦诚的直言交流，也有心性上的摩擦，但都能在大法的熔炼中归正提高。集体学法增强了同修们的正念，展现了同修们正念除恶的极大威力。每位同修都体会到了集体学法环境对自身的促进与改变，都在圆融着师父的嘱托，践行着师父的法令，都已离不开这个环境。集体学法的环境使前面那位被病魔迫害的同修变化很大，现在他又能较流利地阅读转法轮了，和同修们一起正视大法，走在救度众生的修炼路上。同修的变化也给不能及时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极大的震撼。一位总觉得集体学法学不到法理，不如自己在家里能感悟到法理，以至于不能精进实修，学法练功懈怠，三件事虽然在做，可总觉得自己做不到一个真正修炼的人，因此出现了巨大的磨难，肚子里长了一个大瘤子。他让儿子把他送到我们学法小组，刚来时他双手托着肚子，他儿子搀扶着他来到学法小组。同修们一看同修被迫害成这个样子，都坚定地发出一念，我们是李洪志师父的大法弟子，绝不允许旧势力迫害同修，我们只走师父给安排的路，全面解体另外空间黑手烂鬼对同修的迫害。同修也找到了自己的安逸心、显示心等众多的人心，小组同修鼓励他，有人心不可怕，找到了就能修取它，在法中归正自己。该同修自此后在家学法练功不懈怠，他连抄了两遍转法轮，拖着疲惫的身体坚毅地走在救度众生的路上。在师父法力的加持下，在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中，同修没有做手术，没吃一粒药，肚子里的瘤子不知不觉中消失了。家人、朋友、亲戚们和街坊邻里都啧啧称奇，夸赞大法的超常。同修的状态再一次证实了法轮大法的超常，证实了佛法的伟大与殊胜。这是发生在我们学法小组前后的两个事例。同修虽然走过艰难的修炼历程，可我经历了以上的事情后，虽然心里体会了大法的超常，集体学法给同修们带来的殊胜，可我更感悟到修炼的严肃，我们一刻都不能脱离师父给安排的修炼路。几年来我深感惭愧，愧对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因自己的人心人念让同修们失去无法追回的宝贵时光。我们学法小组人人都有自己正视大法的小故事，那正是修炼路不同，都在大法中。每当我做生意回来晚时，妻子同修都能早点做饭，安排同修们及时学法，我和妻子心里没有了嫌麻烦的心和怕心，只有按师父的要求让同修们在学法小组里学好法，共同精进实修，共同完成师父教给的三件事，携手回家。这是我的一点感悟，写出来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改变观念，突破家庭观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，2025年9月25日。 结婚之后我就有了个观念，我不欠我丈夫的，我是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嫁给他的。我娘家条件比婆家好很多，结婚时我们没有房子，没有车，连戒指都没有。婚礼是在我娘家举行的，不是招赘，是他家房子太旧没收拾，连两边的婚宴都是我娘家出的钱。可结婚后我丈夫却对我各种挑剔，孩子不到一岁我们就开店，店里的钱都是他拿着，他怎么花也不跟我商量，房子汽车都是他自己做主买的。他经常说，你的意见不重要，我只是通知你，不需要和你商量。我们全家一个月2000元的生活费，我有时候都要不出来，还得打一仗才要出来。有一次我急了，就说，你不给钱我也不要了，你去买菜，你买什么我做什么。他却说，我凭什么去买菜。我俩平时相处，他也是对我各种指责，看我不顺眼，似乎我怎么做都是错的。我向内找也没找到根本原因。一开始我就因为他是修炼人才选择他，希望结婚后我俩能共同精进提高。结果是自从我们开店之后，他就干涉我参加集体学法，借口是影响店里干活。后来他也不让我去讲真相，也是说影响店里干活。我说，你不让我参加集体学法，晚上回家我们一起学也行。他不同意，我习惯自己学，个人学个人的。我多次和他沟通，向内找，他依然我行我素，不配合。他越执着店里的活，就越存不住钱。手里有钱，不是投资失败，就是添加项目换门店。投资失败了，还不准我说，我说他就指责我。因为我讲真相的问题，我们也没少吵架。有一次，我和他商量，我每天上午拿出2个多小时讲真相，他非常愤怒，说你要这样，我们就离婚。我也很生气，他怎么一点都不像修炼人，我就感觉自己像陷在一个怪圈里一样，怎么出也出不来。后来是同修的一句话一下子点醒了我，我怎么听你说的这些感觉是旧势力在迫害你。我当时觉得脑子轰的一下炸了，身体都跟着震了一下，原来是旧势力的迫害呀。也是从那时候起，我开始慢慢地转变个人修炼的观念。从法中我明白了，不让我参加集体学法，不让我讲真相的不是我丈夫，不和我一起学法的也不是他，所有不符合法的行为和表现都不是他，那是他后天形成的观念执着和背后的邪恶因素干的。我绝对不允许这些东西再干扰我。我就发正念清理，同时我向内找，留意自己平时不符合法的念头和执着。我是师父造就的走向新宇宙标准的神，这些观念和执着都不是我。我惊讶地发现，我一天竟然有成千上万的念头闪现，我就开始在修一丝一念上下功夫，抓住不正的念头就念灭字解体它。有一段时间我一动念就知道它背后的执着，马上解体它。那段时间我发现我动的正念都带着很强的能量，过去发正念坐在那里心里像开锅了一样，什么都往外冒，随着修自己的一丝一念，现在脑子里很少有杂念，睡觉也不做梦，往那儿一坐脑子很静，学法也入心。当我慢慢地分清这些东西之后，家庭环境也在发生变化。一次我要去同修那里，和丈夫说我下午5点左右回来，他立刻就变了脸。我就看着他的眼睛，心里对着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发了一念，你再干扰我，我就解体你。就这一念，他脸上马上就阴转晴了，很平静地说， 那你把电动车钥匙给我，到点我去接孩子。随着我对这方面的法理解得越来越清晰之后，家庭的干扰也随之化解了。我能把时间安排好后，可以自由地去学法讲真相。晚上店里关门之后，我们也能回家一起学法了。修炼上是不干扰了，可是家庭矛盾还是时有发生。我知道我对他有很强的怨恨心，我也知道这怨恨心根本不是我，但是总也去不掉。有一天，我突然转变观念，我应该发自内心地对他好，对身边所有的人都好，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有的状态。当我转变观念之后，我发现对他的怨恨心没有了，所有的隔阂都没有了。以前觉得难以忍受的事，也觉得并不在意了。我能站在他的角度上看问题了，也能体谅他的不易。这个时候，我发现，我根本不在乎他对我好不好了，更不在乎他对我是什么评价。因为我知道，所有不符合他境界的行为和表现都不是他，都是后天形成的执着、人心和外来干扰。就是这些东西在我面前表演，我为什么要对着这些东西愤愤不平呢？本身不平衡的根源就是私。在矛盾中，只要有一点不平衡，哪怕表面上表现得再平静，这一点不平都是我们要修的东西，其背后一定是执着和人心。当我在法上升华之后，我发现我们俩都变了很多，没有了矛盾隔阂，平平淡淡的能相互包容。后来我突然明白了，因为我结婚时什么都没要，潜意识里就觉得他应该对我好一点，实际上却恰恰相反，他却对我怎么伤害怎么来。我什么都没要他的，对他什么要求都没有，他还这样对我，所以我就愤愤不平，怨恨。就是表面这个什么都没要他的，挡住了潜意识里他就应该对我好的根本执着。当我不再在乎他对我的态度时，表面的一切马上就平复了。我突然明白，大法弟子只要在法上修，用正念看问题，那么不管什么样的家庭环境都能正过来。我想到了我们同修之间的矛盾，又何尝不是这样修呢？那些不符合法的表现是同修吗？这不是他后天形成的执着和人心在表演吗？我们为什么要对着这些东西去愤愤不平呢？这愤愤不平的背后，不正是我们要修去的执着和人心吗？我们都是很高层次来的神啊，不能老是站在人的角度上看问题。我们不是个人修炼，是正法修炼。大法弟子得正一切不正的，摆正我们的位置。大法在人这一层的力，不是母慈子孝吗？我善待你，你就应该尊重我。该我承担的我不推脱，不该我承担的，你们就自己把它做好。人都有明白的一面。我就在想，那他明白的一面，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呢？是不是应该无条件的支持和配合呢？大法弟子的家人，本性的一面应该支持大法与大法弟子的。所有出现的负面言行一定分清楚，那根本不是我们家人，在修好自己的同时，一定是背后的邪恶在起作用。应该立即正念解体，再去讲清真相，不让家人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罪，也是对他的慈悲与救度。我想到那些不听不信真相，又对大法弟子口出恶言的世人，这其实也不是他们的本意，那是人后天形成的观念执着及背后的邪恶因素在起作用，就像皮影戏一样。真正起作用的是皮影背后的那只手，我们不能被表面的假象迷住了，把这些东西当成了世人。有的同修交流说， 个人修炼的思维在我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，这种思维对于今天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干扰很大。从我国家庭观的经历，我明白了我们就应该分清个人修炼与现今正法修炼的区别，真正在法上提高上来，主施正法，救度众生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讲真相对象不要有观念选择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6日。由于自己的怕心和思念，我选择性的救人，特别是以个人好恶来选择讲真相的对象，对自己身边人和亲近的人积极的讲真相，劝三退，真心希望他们远离邪恶，避免淘汰。而对陌生人和自认为不可靠的邪党中人却避而远之，使这些生命错过了明真相被救度的宝贵机缘。众生是平等的，有的人你看他表面上很凶，可是他等着被救度呢。我认识一个当地长期在邪党喉舌部门的负责人，总是加个公文包，里面装着一些所谓党魁的著作，口头禅是某某党没把咱亏哈，对咱好着呢。表面看就是被邪党文化长期洗脑，被迷得很深的人，有很多次机会，由于自己的怕心和不愿和他讲真相的私心，错过了给他讲真相的时机。现在我终于从师尊的讲法中惊醒过来，师尊在经文惊醒中告诉我们，作为大法弟子，你们不能挑选人，人人都有神性，人人都是为得大法被救度而来的。师尊在经文惊醒中又说，能做到对谁都慈悲，对谁都有爱心，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，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就更难，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。再次与他见面时，我在师尊的加持下，当面给他讲了真相和邪党的邪恶本质，送了他一本酒瓶，并劝他三退，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，当即就三退了。所以我明白了，我们如果选择性地讲真相，就会偏离大法，影响走向圆满的路，也影响救度众生。我深挖内心的执着心，去除怕心、私心和思念，做好三件事，真正以法为师，不用人心、人念、人情来衡量问题，才能在救人的路上走得正，才能克服障碍。一个修炼人，任何时候碰到任何事情，只要是自己动了心，就一定是我这个私心在作怪。私心越重，心就动得越厉害，这时就立刻要向内找，找出自己的私心，找出自己的执着。我原来单位有位同事，属于那种经常在背后说人长短的人，他崇拜邪党某魔头，经常在家里上香叩拜，单位里有大小事，他都添油加醋传得沸沸扬扬。我怕给他讲真相适得其反，怕他说一些诋毁大法的话，好长时间我都没给他讲真相。后来看同修交流文章获得的启发，遵照师尊告诉我们向内找的法理，仔细向内找，内心深处还存在怕心、私心、思念。在师尊加持下，我努力清除自己在救人过程中的各种人心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和他聊天时，给他讲了党文化的危害性和邪党迫害大法的真相，劝三退的过程也很顺利。之前我以为他不容易理解党文化的邪恶害人、进化论的荒唐可笑等，他却都能理解。之后他主动清除了摆在家里的魔头雕像，再也不烧香叩头了。这件事使我从中悟到，在修炼路上正念正行，克服私心私念，以慈悲心救度世人， 一定会成功的。师尊也会因为我走得正，融于法中，而会加持和开示我。以上是个人在修炼中的一点体会，有不在法中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走入实修，做合格的大法弟子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5日。在我出生后不久，我的妈妈就喜得大法，记忆中妈妈到同修家里练功，我就待在一旁自己玩。到我上小学，妈妈也开始带着我学法练功。可惜的是，在长大的过程中，我一度懈怠，混于常人社会中随波逐流，三件事完全没有做，内心也知道守好底线，做个好人，但是早就配不上大法弟子的称号。师父没有放弃我，在失业待在家里时，我认为在家空闲不如学一学之前师父的各地讲法。当时的想法是因为找不到工作，在家学法就不会被爸爸妈妈同修批评无所事事。终于我迷途知返，走回了修炼的道路，找到了千万年来我所等待所要做的事，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。有一天我梦到在教室考试，同学们都交卷了，可我还没写完，但是监考的老师一直在等我。我完成试卷才发现，我上一场的试卷也还没交，老师却帮我一起交了上去。我悟道这么多年，师父一直在等我交卷。下面都是我修炼中的一些个人体悟，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。一、多学法，在工作环境中向内找。开始看师父的各地讲法之后，我是越学越爱学。从开始的满足一些好奇心，到逐渐意识到修自己的重要和大法弟子的责任。在明慧网检索师父经文的网页，输入多学法，可以检索出39篇相关经文。我开始下定决心，要背下转法轮，要一字不错地默写出来。实际开始默写时，发现自己真的差很多，有时一段话老有错字，或者是过段时间就会忘记。有时候在上下班的地铁上背转法轮，周边的环境也嘈杂，老记不住。现在我早上出门前会抓紧时间看一会儿师父的讲法再出门，心里装着法，在工作中遇到问题就会时时向内找。有一次大扫除，因为扫地的同事还在处理工作， 于是我在群里向同事说明，打扫厕所的我和他交换，我和另一个同事先行扫地，后续同事才好拖地打扫，大家早些回家。然而同事可能没有看到消息，或者是产生了误会，来了之后情绪有些低落，认为我们把最累的拖地的活留给了他们，他们拖了剩下的地以后就准备离开。我发现后默默地去把厕所又打扫了，但是出门又发现他们也在外面等我。我觉得他们可能之后看到了群里的消息，选择用等我的方式表达歉意。从中我也发现了自己的一些心，认为工作安排就应该绝对公平，不愿意多做事，还有怕脏怕累的执着心。工作中老板时常会兴起更改工作需要，比如这周每天需要资源10条，下周就改成15条。这次老板又增加了很多要求限制，同时又要我们保证数量，针对我和同事的工作量不达标准进行了批评。我没忍住争辩了几句，老板说得更凶了。我突然想到，我是个修炼人，因我拿到的资源会发给同修讲真相。我悟道，也许是师父认为我找到的有缘人太少了，增加要求是想要我专门寻找这类要求的有缘人呢。我立刻闭了嘴，心情平静了下来。但此时我还没有意识到，我有很大的不能受委屈的心，爱和别人争辩的心。后来又出现了一次很大的失误，恰好是我去顶替同事时出现。有同事立刻替我鸣不平，说本来就不是我的职责，而且在过程中多人作证不是我的失误。下班还一直有同事问我情况，我又重复了之前的说辞。可是回来的路上越想越不对劲儿，和妈妈同修交流后，我发现了很多的执着心，我有巨大的争辩心，别人为我说话时的沾沾自喜，还有在同事的拉帮结派中搞小团体的私心，真是太差劲了，把这些心揪出来都去掉。多学法会时常找自己，有些话刚说出口就会觉得不对。有一次，妈妈闻到朋友送我的香包说，太香了，香得我头晕。我把香包收起来，突然就想到，修炼人怎么会被常人这里的香味导致头晕呢？赶快和妈妈同修交流，要修口。修炼人日常说话也应该在法上，不能乱说话。二，使用小平板电脑过程中去掉执着心。我出于想要一个自己能随时上网的工具，买了自己的小平板电脑，上面除了绘画软件，没有其他常人乱七八糟的 app。 刚开始很好用，一直可以上网，还可以长时间浏览网站。去年的神韵晚会，大家也是通过它观看的。可是逐渐的，小平板电脑上不了网了，我很着急，没办法，就又去看妈妈同修的设备了。后来有一天，我突然悟到，万物皆有灵，一定是我有执着心，才导致了小平板上不了网。我找到了贪看大纪元新闻、三剑客视频的执着心，说是为了看明慧网，但是花在看明慧网的时间并不多。找到这颗心后，我很快下载到了无界的 app， 又开始自由地上网了。谁知过了一段时间，无界也总是连不上，我又向内找，发现我当时正和朋友一起游玩一款乙女游戏，巨大的色欲之心。本来小平板干干净净，可是由于玩游戏，我画了一些相关图片和存了图片在平板里。当时我已经逐渐不玩了，可是由于充了钱的利益之心，还有以此需要和朋友交流的情，一直执着着。发现之后，我立刻删除了手机上的游戏和看相关信息的软件，小平板立刻上了网。我又马上把手机和平板里相关的所有东西进行了删除。这个阶段，其实工作中接触到很多异性向自己献殷勤，同时因为年龄大了，家人和朋友开始催促找对象结婚等，这些也是针对我色欲心的一种试探。加上这游戏巨大的干扰， 这次终于把这颗色欲心深挖了出来，让我下决心去除。下决心之后，某次和之前心仪过的人聊天时，发现对方此时很大的困扰竟然是因为妒忌比他好的朋友，甚至破口大骂，脏话百出。常人追求利益造成无限的烦恼，而不知道自己来的目的为何，真的很可怜。除了吃惊之外，我感受到我已经放下了对情的执着。三，讲真相不是一次性的任务。随着学法，我也逐渐意识到自己要做好三件事。在初中时期，我也很认真向我身边的一些同学讲过真相，甚至那个时期我并没有花很多心思在学习上，却一直是年级第一。然而我发现，在我当时讲过真相退了队和团的同学，大学后却加入了协党，因此我又重新讲清真相，他们也很快同意并明白了真相，我感觉到很顺利，于是又给两个朋友写了信，希望讲清真相让他们三退。结果这次却令我大受打击，一个朋友并不接受，只说会有自己的判断，另一个朋友更是退回了礼物和信，并且再也不和我联系了。我因此有些难过和失落，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，还有一种因为失败就想放弃的不好的想法。后来再认真看了《九评共产党》，破除了我很多的党文化观念，又看了很多交流文章。在一个同修的交流中，我看到同修讲真相竟然和同一个人一直讲了七年，才使对方明白真相和三退，而我竟然一直把讲真相当成了一次性的任务。我之前向同学讲清真相，其实是有小时候的铺垫，也不是单次而就。深挖自己还有觉得怕麻烦的心，做事心，讲的过程中自己也有怕被误解的心，没有用正念，而是干着急等等不理智的地方。我现在讲真相也会逐渐去掉这些心，有时候一次没有讲清楚，也不再因此执着，而是回来多学法，让自己修得更好再去讲。四，修去最后的执着。在学各地讲法的时候，看到师父说大法弟子的来源有三种，有时候就会想自己会是哪一种呢？我近两年才开始回归大法，我会不会不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呢？看到师父说关于个人圆满的话题，有时候高兴，有时候又担心会不会法正人间时我还留在这里。虽然在学法却老是患得患失，还对时间很是执着，担心自己没有时间向更多的人讲清真相，又觉得不愿意在这里待很久，种种心理活动全是执着和畏私畏我的心。我的平板电脑在此时也出了问题，显示已经连上网，可是却打不开明慧网。我很疑惑，怎么都到最后一步了，却用不了呢？我突然悟到，是啊，都到最后了，怎么还在执着于自己什么时候圆满，执着于探究自己是哪种大法弟子，执着于预言和时间呢？我一直劝妈妈不要考虑长远的事，何尝不是一个自己执着于时间的大漏洞？而我遇到的事，老是不主动找自己，不也是没能去掉依赖心？我悟到，无论自己是哪种大法弟子，都必须听师父的话，做好三件事，每天修好自己，走师父安排的路。现在很多年轻人不信神，生活压力大，失业潮厉害，却不知道都是人的业力所致。和我一个年纪的青年同修们，希望我们都能多和身边的朋友讲真相，一起回家。愿各位同修都勇猛精进，修炼如初。
请听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，一名出租车司机的改变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6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 在大法修炼中已有20多年的时间了。这么多年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太多的神奇与幸福常伴我的身心。也正是因为师尊和大法，让我在逆境中变得坚强豁达，在顺境中学会心怀善念和感恩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公开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，邪党媒体的污蔑和谎言使众多中国民众对大法怀有敌意。经过这么多年大法弟子的讲真相，一些善良的中国人开始觉醒，但是还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依旧相信着中共的谎言，对大法存在误解和敌意。有一天我出去办事，在一处很繁华的商场外面，看到一本封面特别漂亮的真相册子被扔在非机动车道上，很多疾驰的电动车从它旁边经过，册子因此变得褶皱和破损。因为地处繁华的十字路口，行人车辆都很多，而且还有很多摄像头，因此当时我有些顾虑，一下子就骑过去一段距离。可是回头看着那么美好的东西被扔在地上没人去捡，我顿时感到悲哀和难过。于是我停下车大步走回去，大大方方地在等红绿灯的行人面前捡起了真相册子。这本真相册子的完成要经过很多工序，还有同修们的日夜付出，我感受到了同修们的了不起，也感受到了救人是多么的重要。有一天北风呼啸，行人举步维艰，我放弃了平时上课用的电动车，准备打车去上课，顺便还能给出租车司机讲讲真相。由于天气寒冷，出租车也很难打到，几乎经过的出租车都载有乘客。我一边等车一边心想，没关系，有缘的司机肯定会来的。又等了一小会儿，一辆已开过去的出租车又掉头停到了我的身边。我坐进去报了地名后，便开始思索怎么和司机搭话，以便找到讲真相的机会。正不知道怎么开口，突然看到司机的方向盘前面粘着一张很小的佛像，于是我便开口问他，您那前面贴的是佛像吗？你信佛啊？他听后也很主动和我回话，是。我接着说，咱们国家在我小的时候打压法轮功，现在又有的地方开始打压基督教了，很多人都被抓起来了，没有信仰自由。基督教还行，法轮功是某教。他语气略有不善地说，那时我没有顾虑，正念升起，义正言辞地对他说，你如果这么说，那我可就不同意了。我小时候，我姥姥有严重的气管炎，睡觉都不能躺着，落着三个枕头趴着睡，而且每遇到大风天他就会更憋气。我从小在他身边长大，他的气管炎让我也特别难受，他那村里的人都觉得他活不了多久。后来我姥姥练了法轮功，不但不憋气了，而且还能平躺着睡觉了，就连认识他的人都会惊讶地说，你还活着呀，我以为你早死了呢。司机安静地听着，后来他又说，法轮功不让人吃药看病。我说，法轮大法的师父可没有说过不让打针吃药住医院，但是真正修炼的人是没有病的，所以你信佛也好，信法轮大法也好，你得归正心性，得按照师父教的去要求自己，那师父才管你。就像我教学，那学生首先得信任我，我才能教好他。如果他一边质疑我讲的对不对，一边又和我学习，那永远都学不好，那还不如不学。司机听后非常激动，你说的太对了，你把我不懂的地方都说明白了，真是这么回事。后来他又和我说了很多他自己的经历，我俩后来说得很投机。见面就是缘分，你看我等了这么多年，咋就坐了你车呢？我给你起个化名，把你入过的少先队退了吧。这当然是缘分，不然我咋会掉头又回来载你呢？他心情大好地说。那您同意不？同意我才能给你退。眼看我要到目的地了，于是我便抓紧时机地询问他。行，退了吧。他沉默片刻后同意了。临下车前，我又和他说了祝福的话。他开心地说，有缘咱们下次再见呢。
30分钟的路程，让一个被中共谎言蒙蔽的善良生命明白了真相。真的非常感谢师父的加持，感谢师父赠予我的智慧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莉。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《飞旋的法轮》。飞啊飞，旋啊旋，从深邃到眼前，捎来了家乡的思念。飞啊飞，旋啊旋，超越时间空间，罩住了正法的尊严。啊，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，从开始直到永远。这首由陈明甫作词、关桂敏作曲的歌曲，欢快、悠扬、流畅，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。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，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，内旋度己，外旋度人，能使他人受益。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《飞旋的法轮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雪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